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前几天就是这个月虚七考啊，一修多劫，他的修行期要，这个传承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过去，一直到弥勒菩萨、龙树菩萨，然后这样慢慢传承到无著菩萨，然后像这个金州法尘、阿底夏、中东巴。然后就是南无唐巴，这样就是一脉相承的这个传承，所以这些教法都是这些传承上是上千年的这种的经法的精要和精髓，这个本身接近千年的这个传这个法就寄送，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不仅仅是一千年的一个就是传承。它之上也有它的传承，只是这里特别的总结在这个地方，这种的修行七要，然后用简单的七个要点来把修行的一些菩提心的精要都写在这个上面。之前我们也讲了就是前行的法，如何修持前行，然后进一步看到说诸法就是如梦幻。说或者是观心本观心性无生这个部分，上一次我们都上一节课前两节课里面，就是前面第一个是前行和思维一切如幻，然后说观心性无生这两个部分，然后后面呢就是对峙于自己道体歇于阿赖耶，或者是就这一个部分我们也讲了，就是这两个部分已经说完了。大体的这两个部分的内容里面呢，就是看现象当中的一切，包括实体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的，以及心灵的这个现象，有这个意识，一个人的身体，五脏六腑，眼耳鼻舌身意，这样子就是五官支撑整个一个身体，就像一栋房屋有这个不同的层面的这些墙体，钢筋水泥也好，或者是就是木梁，这些排扇以及各个里面的这些砖瓦来就是建立，一样的现象当中的每一个砖瓦本身并不是单独来讲它不成为房子，木头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以特殊的一些因缘合的时候就称为房子。所以人的这个身体和心也是类似的，就是说如果就单独来看我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这种叫什么也骨肉血这样子，就是分为36种不净，这样来分开的话也不称为这个人。或者说我们从这个现在的这些化学物理这样子角度看的话，说人就是一个蛋白质或者碳也好，这样子的话它没有什么不同于这些以外碳以外的东西在上面。但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当然不会就是简单看我们自己的人，不会说这是一个碳，简单的这样子。然后心识也是如此，心里面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就是判断思维情绪，有各种各样的理念，各种的想法，各种的这些想法推动的自己的身口意的业，所以身和口呢有一点像心的支配。那心呢就是有它的这种对于特殊的事物的一种标签，然后随着特殊事物的一种的理解，或者是说对一些事物的现象的一种的解读，他会做出相似的或者是与他相应的一种的判断以及反应。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关心他到底有没有就是一个实体像东西一样，这些也没有， 就是仔细观察每一个地方心的这个来源，心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作用，没有留下无痕，就是好像在发生作用，但是从结果上看，或者他离开的这个心是来住去这几个层面去看的时候，都没有找到一个新的新的层面的一个真实不虚的东西。所以像物质的话也找不到一个真实不虚的东西。那我们粗的现象上面都可以找到真实的东西，我们肉体精神还在运作，夜习还在串习当中，我们就是有这个好像一个修行的人在修行，由他的这些机制进展都能完成，所以从凡夫到正悟也有这么一个人影。但是你从具体个别的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所存在的这种来去分析的时候，又找不到一个坚实不虚有自信能够自立有性质的一些现象，又找不到。所以就是佛法上来讲，我们是像二元现象为如幻，所以就是外相是由心的这种的业的景象产生，心本身呢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实体啊，它找不到究竟的实体。所以就是说它这是一般的人不太去想到或者看到，大部分的人希望能够从外在的现象上面找到一个实存，这样子的话更符合我们执着现象的这种的立基的这个就基础，然后从自身也要找到一个实体。这样子的话两种实体的存在有这种就是真实不虚这样子，所以一切执着都有一个基础。但是本身空性的这种智慧呢，就是看到一切都变幻无常，一切都如幻的存在，一切都是以因和缘的暂时的行为而存在，没有一个东西是恒常的。从自个人的这些情绪一直到就是肉体，一直到宇宙当中的这些星系山河大地，从粗大到细微都在一刻不停的在转化，一刻不停的在分解，一刻不停的就是在组合和失散当中。所以这样子的看的时候找不到一个恒常不定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以前认为坚实不虚的一些最细微的这些事物，最后都发现其实不像原先想的这么真实的存在，越照越虚幻，越照越虚幻，越照越不真实，越是主观，原来以为客观东西说是不是就客观离于任何主观的存在，最后在这些事物的细微处越到细微的时候，越发现就是主观者的这种的业行才是客观存在的对应的这种显现。所以每一个人都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活在自己的感受经验和这些工业各业的这种的景象当中，而工业里面可以创造出一种一种的这些环境和氛围，各业当中的每一个这个工业当中所经验的都不同。所以就这样做佛法上面有很多的很好的一些经典的推理的这个方法，就是这些都现在以前认为这种的可能是只有佛法修行的一些见地以外，科学发达的时候肯定会推翻这种就是佛法上的认识。但是近些年的这种科学的一些20世纪20-30年代一直到最近的发现，越来越说明就是佛讲的这些外在没有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你可以找到这个进一步就是走到一起。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我们自己说的，你们可以查任何这些科学的最新进的这些科学的上面的资料，都可以发现就是其实世界是如此奇幻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的存在。所以这是一个。然后佛法大乘佛法里面讲空性，讲这时候呢主要就是你读诵任何类似于《现观》《庄严论》啊、《般若》啊这样的大经的时候呢，大论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最后就是归结到说，外相上面没有任何实存的东西，那个心的心的这个层面呢，内心也没有一个就是真实不虚而就是不可就是怎么讲呢？找到一个独立，或者是我们用佛法的术语就成一自主，就是这样子有性质的。东西有性质的有自立的性质，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所以那这一切的现象又能够如何产生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讲到说修行的这个层面有几种，一种是生活在一些相似的这些迷乱的阶段，就是二元的这个世界里面有逐客初始的层面，然后从这个初始的层面经由禅定，经由空正见的引导，慢慢走进这个细微的世界当中，经由就是能够彻底的进行观察心的存在的这种的怎么样发现心的本来面目，越到细微的处的时候越不可描述，越离于言辞。所以就是说从初始的上面我们可以就是贴标签定义它，就是看到它的作用，看到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这就是暂时的或者粗大的性质。但是如果这个粗大的性质再就是看它的细微处，看它的根源的时候呢，越来越无法定义它，越来越难以就是驾驭或者是认识。所以说心识也是如此，有这些粗大的层面，细微的层面，不同的这些层面。一般来讲我们活在粗大的层面以后，很难看到有细微的层面，就是细微的层面并不是用我们的感官能够马上发现的，需要马上感官能发现的这种就叫限量的这种的经验，那不能经由感官直接发现，而是需要一定的这些智慧的推理观察分析，但慢慢得出的一种结论，这种就是比量的一种的观察。所以就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更深层次的，即只有经验或者是某一种程度的一些心智达到一种的境界，一种的这些细微处才能够看到的一些实相。当然就是外在物质的这个实相上面有这些机器，有很多的这些显微镜、放大镜或者望远镜，可以让我们找到很多的这些答案。但心的这个层面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外在的仪器心来认识自己的心，所以需要用一种的就是修行禅定，就是用心来就是对治心，用心来发现心的秘密。所以除此之外，就是其他的外在的这些工具和这些设备都很难就是帮助你，因为本身它本身是一个主观的一种，就是如果逐客的这种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主观的经验。所以这种只有用主观来用，不能用客观，客观没有心识，没有任何这些就是观察的这种力量，没有这个自明自知的这种的心识。如果一个石头能观察到你的话，那就是或者从外在另外一个人就是不能够观察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平的故事，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宿命通这样子的话，你不知道他的生命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比较接近能够发现内心的秘密的就是你自己，你经有一定的修行，然后你能够越来越接近这个现象的真实。所以就是从粗大的这个现象渐渐的进入到就是细微的这个心的状态，我们说的这个八识无蕴八识这样子，八识的这个里面呢，就是从粗大走到一直走到阿赖耶识的这个状态，然后从阿赖耶识这个里面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迷失的地方，不太容易从中的这个就进一步证悟。很多人经由一定的努力可以就是融入到新的就是第七第八识的这些状态，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停下来了，就没有再有智慧，没有再有方便善巧呢能够进一步就是突破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一步这一个层次这个很舒适，好像看起来你已经解脱了一样的层次你都能突破的时候呢，就证悟的这个启程就开始，能够在这个一地的这个菩萨的道上面二地三地慢慢就是说我们把它说转识成智，然后来成为这种真正的解脱的智慧的道路。所以这个是前面讲的这些部分。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呢，说坐间修幻化，杂修而取舍，所以意思是说坐间的意思是一个人在禅定和一次禅定和另外一次禅定之间，就是一坐和第二坐之间，就是坐间的意思。然后修幻化的意思说你本身在坐上面 有刚才这种的境界，这种的了解，也许这是书面上的一种的了解，或者是体悟上面的经验上面的一种证悟。但是不论如何，你已经了解了世间就是万法呢，就是怎么讲，没有独立自信，如就是梦幻一般的梦。当你行的时候，梦幻里面的亭台楼阁，梦幻里面的人物，梦幻里面的这些亲眷，梦幻里面的这些怨敌，梦幻的很多故事，斗争的故事，有很多生命，很多的这些演绎。但是这些在你道上梦眼睛睁开的时候呢，化为乌有。一样的类似的，就是当我们走到轮回的尽头的时候，轮回里面的一切现象呢也是一样，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梦境一样。所以平时在禅定当坐上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理念的指导和观想和一些境界，那坐下你平时生活当中也应该把这种的智慧呢，这种的了悟应该带到日常的这些生活当中，就是日常行为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车水马龙，从自身身体自己的心，以至于到社会的这些复杂的系统，看到这些现象越来越，就是就像你研究物质一样，你一定的层次上面你是可以发现它们很有规律，非常就是有说服力，有逻辑，这样子一样。这个社会每一个系统的运作，每一个石头上面的这些成分，它的这些物理的运作，这些上面是有很有规律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不能因为他们有规律只看到这个粗大的层面而迷失在这个粗大的层面上面，而是需要有一种的了悟，说其实他们的本质还没有了解本质。真正要了解本质，他们的本质的时候，他们这些现象也是如幻不实的。这一个上面没有一定的坚定的了解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脱离这个六道轮回的幻象。所以我们会很怎么讲呢，舒适很迷恋在这种的就是一种次序，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色彩缤纷的世界当中。所以自然而然，你眼耳鼻舌身听到的这些看到的现象，这些呢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些都会相继的，就是有它对应的一种的景色，对应的一种的声音，对应的一种感觉味道这些。但是这些呢就是会提供一些真实执着的这种基础，心态上面。如果你不把心常持在这种世间如幻的本质上面，你有一定的了悟，像刚才一样，如果你之前在禅定上面没有找到现象本质的空无，无自信的这个上面没有一种坚定的了解的话，你马上被就是真实的这种眼耳鼻舌身的感觉所引导，所以你还是很快的会回到说世间是万法是有自信的，这些就应该是这种真实不虚的实体的存在的这种的认知上面，从而就是说持续这种轮回的这种力量的就是主导你的心。所以就是在心内心当中，说人从人的这个生老病死，或者是说一个人身口意的死亡，人死的时候留下来的身体，这个物色身肉体的这个物质呢，虽有眼睛看不见，虽有耳朵听不到，虽有舌头或者是这些都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死人，语言就自然而然的死亡，身体也留在后面融入尘土或者是各种的这些分解物质里面。那心的话也是如此，就是再一次的在迷幻当中散乱，所以这些的基础都是一种实有的基础的这种认知。一个是贪嗔痴的力量，就是在实有的基础上面的展现，客观的世界和主观的内在的一种力量，以及主客之间的互动的力量，是我们就是轮回的一个基础。所以客观上面我们你通过眼耳鼻舌身看到或者是证明了他们的存在和是真实不虚，然后内在上面呢有贪嗔痴的这种的因缘，会让我们继续无明的力量轮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有这种 吸气，或者是说这种的就是诸客之间惯常的这种活动来证实这种自己的存在和客体的存在的一种力量。所以在这个粗大的层面呢，永远走不出来。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轮回无期，无出期啊，没有，对于一些极少数的一些这种看起来很幸运的一些修行人以外，大部分的人呢还会再一次就是循环在这个类似于一个瓶口封闭的一个蜜蜂和虫子在瓶子里面，有时候就是飞在高处，有时候飞在低处，有点像看到的就是不同的景色一样，就是轮回当中有时候我们在上三道，有时候在下三道，但是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些机缘让我们就是处理这一个轮回。这个本身对轮回那么容易，就是现象容易被看破，或者现象容易被发现它的秘密，新的秘密，现象的秘密，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有这种解脱的这种基础。就是但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我们更容易迷乱，不是更容易解脱，所以它有解脱的种子，所以永远都可能就是在找自由，永远都在找幸福，永远在就是没有离开自己能够解脱的这个种子。但是说从轮回的这种一旦迷乱的时候呢，就像梦里面你很少有能力在梦突，要不然早上就是自然生物中醒来以外，就自己能够在梦中辨识到自己在做梦，然后从而就是就是自己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在做梦，其实一点都不用怕，这种的机缘机会比较少，而是一般是梦带着你就是游玩整个梦境的结束。所以类似的就是轮回当中要认识轮回的这种真实面貌的，有一点像梦里面要认识梦一样的困难。所以在这种的上面呢，这个里面说坐间修幻化的时候，我们平时作为修行人应该怎么修呢？佛法上面也有很多，就我们看到的时候说磕头啊、礼拜啊，这些也不是不好。磕头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很难说，那点香啊、烧香啊，这些时候也许他们有很高的境界，点的时候也许是三轮提供如梦如幻的在点，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并没有排斥任何人去说点灯啊、磕头啊、念经啊，这些都很随喜他们。但是说同时呢，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了解的话，就是主要的核心的佛法的这些修行的精要没有抓住，有一点像就是忘记根本去寻求这个智谋细节的东西一样的。所以在这当中呢，就是我们说最终要从智慧佛菩萨，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般若佛母啊，般若是智慧的意思，佛母用智慧用佛母来这个代表，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诸佛菩萨以智慧而获得解脱，所以如果没有智慧的这种的证悟的话，再大的慈悲心也不能够直接就是导致你证悟现前，就是得到究竟的这些成佛。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来讲，就是佛做悲智双运，如果悲的部分没有也不行，但是也许我们会融入某一种的寂灭涅槃，所以这个境界也不算特别好。那没有这个智，就是那只有慈悲的话，那就是在轮回里面。所以佛菩萨的话，就特别是菩萨，我们说不住轮涅，就是超越轮涅，这是因为悲智的这些双运的修行的这些成就。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真实的东西，我们假装没有真实的东西，这样子的话没有用，修行上面或者是我们不知道还弄不清楚，说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面目我还没有搞懂，这个意思说你要不然没有修行，要不然还没有理论上面没有很好的去弄通，要不然就是还在某一种层次上面的这些局限里面。但是如果你说找到就是什么都没找到，不代表你有任何证悟。空心上面没有，就是说啊，找不到，也许就是说，就是将来会找到，我还没有找到，就是这种的一种的心态或者这种的了解。那最后找到了，确实是就是空无一物，没有自信，这些就是连这些对峙现象如幻的这些智慧， 没有任何事情是这种诚意自主有自信的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达到一种另外一个境界，就是你是找到了证明了这个空性，并没有说你找到了一个叫空性的东西真实存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证明了这种你了解的很彻底。所以经由这一种的彻底呢，有一种的自信，有某一种的一种自在。所以没有这个的话，就是还会有这些妄念啊，还会有怀疑啊，继续会产生这种的思绪。所以说明在修行上面证悟，这个是最好的，理论上面的这种的就不是那么稳定。所以我们说就是产生信心的时候，有这种清净易乐圣洁不退转，这圣洁的这个主要是因为证悟而圣洁，易乐和清净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一种愿望，希望能够了解以及大概以理论的一种指导上面同意认同的一种概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修行空性的这些证悟的经验对于修行人来讲就特别重要。但是这个空性的证悟一蹴而就，这也很难，这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些传统里面大家要修这个加行，先建立有某一种的福德资粮的这些积资进账的修行。心如果特别散乱，连心的这种某一种促使的层面的散乱的控制能力都没有的时候，那肯定就是细微的证悟就相当遥远了。所以说在某一种的积资进账和平心静气或者是这一类的修行里面，可以帮助你就是提升某一种证悟所必要的一些特质。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些时候呢，也有修机智的禅，有时候有一些升观的禅。所以这样以后在特定的一些品质升起来了以后呢，就是有这种知止心性，就是让你突破点破这个空性的一些教导。当然在大宿因密宗里面大圆满里面这些教法很深很多，但这些都就是现在不合适，就是主要是以中观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子，就是找心的三处，然后再一个以心观心，最后一个就是内外间来寻找，这三种的方式来就是突破。所以在这里面说就是先讲了这个圣意菩提心，然后再讲世俗菩提心这个部分。世俗菩提心里面呢，就是其实你平时应该修行的时候怎么做呢，其实训练的方法很简单，你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你心里面提醒自己说这个就是它的本质，我们没有说这个现象它不应该存在，或者说我们否认它在我眼前的这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意思是它的自信空，它的这种它是因缘则组合的现象，这个大家都容易理解。但是如果你说他的平常忽视的是细微处，你找不到这个任何这如同真实不虚的显现在你面前你体验到的东西呢，他怎么讲呢，在如果你进一步朝他的本质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个有一点像是说在虚空当中显现的就是一些彩虹一样，最后融入虚空，从彩虹中从虚空中就是追着各种的这些水和光的因缘它来，然后融入这个天空当中，从天空中和光和这些水气显现，然后融汇去，类似的，就是说你只要看到它不过是因缘如幻的显现，这种的就是经常的有一种提醒。有的话我们执着实际真实不虚的这种的习性会减少，因为人最重要修行当中对付的不是一个是知见上面的问题，见解上面，另外一个就是习性，说障碍上面也有嘛，就是说烦恼障、所知障、习气障，这个前面有罪障，就是这些里面呢，就是罪障轻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你减少这种就情绪性的障碍、认知性的障碍，这两种认知性的障碍、情绪性的障碍减少了以后呢，见的习气性的障碍减少。最终证悟的时候要目标就是习气性的增长，这个转化就修行的成功与否就在于习气上面的转化的程度。所以就是在梦中当中可能你看到这些如幻，这个也是一种假象，这样子的话你肯定不会受到梦的这种惊吓， 不论如何，就是你当你在世俗生活当中，你平时把它当做一个理论，说现象如幻，但当有人比如说骂你，讽刺你，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情绪的感受，说、啊、这个现象你要看到，这时候说现象如幻，其实这些不过是一种怎么讲的空中掠影、浮光掠影。或者是说像什么什么雁过虚空还是什么这种的说法有吗？就类似的，要看到这些，没有实存性，没有很真实的意义，只能是业的因缘。你可以从这个上现象上造业、善业和恶业，除此之外的话，它没有任何本质的东西。所以就是你定义它，看它是本质的东西，只有就是继续轮回的这种因缘习气的这种增长。因为没有什么，不论遇到愿意和不愿意的任何境的时候呢，有一种的就是看到本质如幻的这些提醒。所以常常有一点像有一个人就喜欢吃东西嘛，很喜欢吃东西，看到水里面就想说啊，这里面有什么好吃的鱼啊，这样看到一些山上的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有些人看到的是说啊，这么矫健美丽自然的动物，有些人看到说这个的皮毛很好啊，这么好看，有很多鸟，有些人看到说这个好不好吃呀，这个可能是有什么营养啊，这样子就是每个人的习气不一样，看到的这些特色，看到的这些对境的这个特质也不一样。所以类似的，我们任何时候看到的时候都要想养成一个习惯，下一次再也不是好吃不好吃或者是这个，而是一看到说这些都是如幻的现象，如幻的现象。所以这一层上面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就是相当就大乘佛法的精要就没有了。从显称来讲就是这样子，从密称来讲也是如此，密称只是证悟的方法上面的这些技巧而已，但是根本的见解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看到一个女的说啊，想起我妈妈，或者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任何一个佛寺或者出家人，你想到佛陀一样的，就是你将当你以后再看到任何现象的时候，就说这是如此了不起的智慧的教导，现象如幻，这样子。如果你就是真实的想找到一个真实的东西，你去找，在任何地方找，通过科学的方法找，通过佛法的哲学的这些思维的方式、逻辑的方式去找，如果你找到，算你是英雄，很厉害的，就是千古第一人这样子。因为就是找不到，并不是把有的说成没有，而是就是认识到没有这种东西的发现，就本质上面它没有。所以就是，但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感到有呢？就是这也是我们说的两种真谛，就世俗谛和圣意谛。世俗当中的这些运转合理，我们都因为这些一定程度的粗大和细微程度上面都有它的这个道理合理性，所以这是世俗谛的。那在这个上面，如果你再往深的方向走的时候，都发现原来这一切的这些存在暂时的因缘和合的现象呢，本质如空，就本身无常，也是一个无常的概念，其实也说出了一切真实的这种都是被否定的，一切现象的这些顷刻间的这些分裂组合的这些现象，它哪里有恒常的自性？那这些因素它本身又是一种无常的现象，也是一种因和缘的现象，这些要素并没有说这些要素是真实的，堆积起来的东西是假的，这样的概念。所以从这个上面我们就是要坚定的了解，如果你想走捷径的话，你就要在这个上面打基础，在这个上面就是钉钉子一样去了解这种的确定性。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这些在这个上面没有感觉，修这些法的时候没有感觉，听到这些文词的时候没有感觉，也没有就是怎么讲升起特别的焰相和正量，这样说明就是你需要修前行，好好的打基础。没有基础的话，这些呢就好像无关痛痒，也没有发现什么因此而产生的就很大的就是震动一样。所以空性本身是很伟大的教法，很大的这些智慧。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说座上的修行上面也有，然后杂修去二舍，就是杂修去二取舍。杂修的意思是说 轮番的修行。然后轮番的怎么样修呢？这里开始我们说就是菩提心的修法，前面讲了圣意的菩提心，现在就是讲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里面呢分为这种坐上的修行和坐下的修行，所以在这里面坐上的修行现在第一个部分是，所以说杂修取二取舍，所以自他交换的修行。这寂天菩萨直接论师的就讲，如果你真正的想就是早日解脱轮回，利益自他，自己和别人都从轮回中迅速解脱的话，就是菩提心的效法。所有的大乘密乘的修行的精要，就是无上的精要，就是修菩提心。这一点上面，你们绝对不能就是有其他的就是丝毫的这种以为，就是菩提心可能是很浅吧，或者是很初级的修行吧，这样子。菩提心的修法是这些大乘修行的精要。没有这个的话，没有更之上的一些就是神通式的一点然后就开悟，这样的没有的。所以菩提心的这个修法特别重要。本身菩提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证悟的意思。证悟的心要证悟的决心，菩提就是获得菩提，最终意思说成悟学佛，证悟的意思。那菩提里面有我们说世俗的菩提心、圣意的菩提心。世俗的菩提心呢，主要是修行现象，用现象来修菩提心，用现象、用众生、用这种了解这个现象、了解众生的本质，然后以及加上这种跟众生和现象互动，然后这种的来修行。那就是跟现象互动，同时也证悟了现象的本质的话，就是圣意菩提心，就是现象如幻的这个本质了解的以后，那这两个是经由什么样的力量修行呢？就我们佛语里面讲的时候说，你当你跟现象互动的时候，你累积这种福德资粮。福德资粮为什么呢？你锻炼你的品行，锻炼你的见解，你还虽然你没解脱，但是接近于解脱的这个道路和这个阶梯上面呢，你越来越近。所以有一种就是这样福德资粮。福为什么有福呢？你没有就是你接近于快乐，三善道，接近正悟的这种的就是功德。如果你说你越来越痛苦，那这个就算什么福德？什么福德也不是。所以这个那二资粮讲的时候，另外一个资粮就是智慧资粮。一个人再有福德，那也是在现象当中而已。如果突破这种二元的这种的彻底自在，就是想融入二元也可以，想脱离二元也可以，就是说意思是说从化身当中安住在法身法界当中也可以，从这个报身和化身的方式来显现出来利益众生，或者是就是变成万象也可以。所以就是本来有这种的自在于这种三身，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智慧资粮。没有智慧资粮的话，你超脱不了就是二元的这种的束缚，或者说你不能脱离被现象主宰的命运，就是现象你自己身为一种现象的一部分，你被现象主宰的这个特质。所以在怎么样粗大的里面你怎么样逃出而现象，你哪怕是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到最远的地方去，你还是在现象里面，最终还是要就是了解心的本质。经由了解心的这个粗大和细微，现象的粗大和细微，这种来就是证悟。所以呢最终呢就是说福德资粮呢这个积累什么呢，有什么样它的一个因呢，就是佛或者是众生，他比如说再一次要成为色身，再一次要佛要变成一个就是再一次显现成一个生命的相，或者物质的相，那这样的话它有一种的就是色的这个层面，物质的这个部分，那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积累就是福德因缘。那同时呢就是色法二生，除了现象以外，现象的另一面二元超元二元的这个一面是就是我们说的空性的这种这个层面的，就是佛的法身的这个部分。所以佛一般我们了解的时候也是说这样，就是色法二生圆满。圆满的意思就是说以既证悟了法身，也证悟了这种就是对，也获得了圆满的资粮色身。 所以这两种，又或者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它是明空不二的一种境界。佛的这个境界就是明的意思，就是它能够关照或者是就是观待任何现象。空的部分它不被这些现象所束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那它这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既不会在轮回当中就是有彻底，它不需要就是涅槃才能获得寂静，它不昧因果，所以在现象里面再一次展现很多次，其实他自己真正真实里面他没有痛苦，因为他证悟了已经圆满的这种的智慧。所以曾经我们说佛化现成很多的这些清净与不清净的这些身相来度化众生，他们好像看起来受了很多苦一样的，其实并没有受苦。比如说他有时候变成罗汉呢，有时候化现成他的眷众呀，教导一些众生就怎么样离苦得乐，有时候在地狱当中度化众生，有时候在各个地方，就是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其实这些里面是一种就是用多种方便善巧度化众生的意思，他并没有说真正在那边受苦呀或者是造业呀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些都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不是这个重点。那你们也休息一下，我也去喝一口水。你们自己也喝茶。可以。可以。自他修行，自他交换的这个修行你们都修过，但是就是说修了一次尝了一个新鲜，然后后来没有怎么修，这样子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说明悲心没有修起来意思。真正有悲心的时候呢，肯定就不会忘记就是替众生来修行。这个众生是不是我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就是这样想，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吗？肯定没有什么帮助。很多人有这样想，所以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帮助众生，还不如出去外面发一点钱是吧，这个比较有效应的。说你们去买东西啊，那个人开心了，你觉得帮助了他，但是你在家里面做禅定做修自他交换，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人的痛苦或者众生的痛苦主要是精神上面的痛苦，他或者是欲望，或者是受这些负面情绪主导，负面的习性的这些主导的时候呢，他陷入不同的这些层次，不同的这些重换的这些痛苦当中。所以有很多原因是众生并说心里面的清明智慧是他们能够利益他们，如果你送他们再多东西也没有，就是就在一些特别困难没有吃过午饭，你给他送一顿午饭肯定很好。那你说帮你观想我帮你吃到午饭，那这样子的话肯定就是不太是，但长远来讲的话就是是比较好。所以佛菩萨的修行这些里面的自他交换里面，除了这些观想以外，也有就是由自他交换的力量产生实际的一些心动。这个呢，坐上的这些修行是不是实际呢？也是实际的，但是坐下的这些呢是它的一部分延伸，坐上的一种坐上修行的一些延伸，就是坐下的活动。那那时候你可以跟人家就是给予别布施别人微笑啊，布施别人衣食住行啊，就是布施这类似的，就是有些时候你也可以更自谦一点的话，汉堡一点的话，就是说你供养衣食住行，你也供养他们微笑，供养他们就是就是某一种的训练，受就是智慧佛法之类的。所以这样子，但是就是说自他交换这一种的心呢，一般来讲其实也很困难，修这个法，但是必须就不修也不行。攻克这种自我或者是攻克一种的自私的心其实不容易，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就是说自我执着，痛苦再大的话还是自我执着，再大的风险 生气烦恼就是来自于自我执着，但是我们还是不舍得放弃，不舍不得放开他们。自我执着的心可以让我们就是带领引入我们入地狱，但是我们还是就是很虔诚的跟着这种的自我执着的心走。所以我们就是甚至毫不怀疑自我是为了我好这样子一种概念。但是发现自私的这种的心呢，是一种的怎么讲，漩涡一样的，它会让你受尽苦难，但是一直还忠于你这样子。所以这种的心态呢，本身需要一定的洞察的力量，然后关到这种就是它的虚幻性，比如说自我或者是自我习性，这是一个习气而已，没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这个，你跟的这个事物现象呢，只有一个习气，就是这个习气去风，这股夜风吹到哪里，你就跟着哪里走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所以这样的话，你有一种的能力，这个是一种很好的这些，很训练。嗯，有些人说我坐上修一些自我交换的时候，也是为了我自己。那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更不是真诚的来利益众生，也谈不上就是训练自己的心，反而是加强自己，自我执着。所以用世间的法来加强自己以外，还用佛法来就是更进一步的强化我执一样。所以有些人说我怎么不顺利啊，那我应该开始修一下自他交换，让他顺利吧。就是看起来我也借别人的力量，就是拨四两拨千斤是吧，我做两个小时的禅，结果会有很大的福报降临在我身上这样。所以这一类的一些想法的话，就是自己骗自己。就是用台湾的一个法师的话来讲，他说你们那点智慧刚好够害自己一样的。就是这以前一个白玉派的一个寺庙，就教授仁波切，他弟子，那他的转世他在讲，然后真的不能这样。人就是佛法修行上面，其第一个就是人格稳重，这不是说二归教研里面这些都有吗？就是人要有一种的就是正直，稳重，有自惭，就不是自惭，惭愧，惭愧的心，然后就是说话啊，说谎呀，脸红啊，这样子。如果做恶事的时候有这种就是很就是惧怕呀，有惭愧的心，偷过东西这样子的话，有一种敢于面对，说承认偷过东西，害过人杀过人，有敢于去就是忏悔，就类似的就是各种的这些平心一样的，这样的基础上才能修，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变成一种伎俩技巧，社会的政治这些算计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小这些的话，佛法上面就是你已经用世俗的这些习性攻克了佛法的道路，你自己的道路并不是佛法本身，你也没办法攻克。但是意思说就刚才法师讲的那种，这真的是，所以真正的你要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想修行的时候呢，绝对要观察自己的动机，觉察动机以及动机背后的动机，这个很重要。然后你第一层你还发现不了隐秘的动机，隐藏的这种的计划，第二层在你观察动机背后的动机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我那个上下面藏的东西都是一些怎么讲呢，不健康的，并不是修行的纯洁的一些修行。所以不然的话，我们有一点想自骗自己，欺骗自己，自己迷惑自己，蛊惑自己，然后最后来就是受害的也是自己。这类没有真正的这些实实在在的修过任何法，而是装模作样，然后在那边就是怎么说呢，完成一个仪式，仪式本身并不能够帮助你，你只是参加那个仪式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身为佛弟子这个名字呢并不能让你解脱，你是就是有一个居士的名字或者是法师的名字，任何这些堪布活佛或者这些名字本身是一个虚的一个名字标签而已，它本身不是解脱的正因，不能让你证悟。那就是你坐在哪里，你坐在地上和坐在法座上，这个谁证悟谁知道。因为你要有一种的了解，说法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上师讲，说佛法本身是没有任何主人，皇帝的话就是他的国政的有权利，说哦，这个不是别人的，这是我的权利这样。大臣的话说这是我的权利，将军的话这是我的权利，但佛法的修行上面呢，没有一个人拥有这个权利。 虽说佛师尊就是宣讲了这个佛法，但是他也没有说这个就是我的发明创造，这是他先发现了现象的规律、自然的真相以外，没有任何人是他的主人。所以谁愿意真诚的修行，谁就变成他的主人，谁就变成他的这个胜利者。所以类似的，所以就是说有些人说啊，肯定就应该穿上什么衣服啊，或者是衣服只不过是布匹，也许是这些皮革，也许是什么棉花，它不是解脱的因。你留长头发、短头发，有些人认为只有当和尚才能够解脱，也不是。你剃头发只不过能代表一种心向上的改变，习气和这修行正悟见解上没有改变的话，剃个头发也不能够解脱。所以你住的地方是豪华不是豪华，这些都其实不能解脱，与解脱无关。你天天睡在佛像前，心里面都是根本背离佛法的这些理念的话，你睡在佛堂里面也没用。所以这些里面要有一种的正确的完整的，就是抛开的全面的一种认识，然后看自己的一种的状态，说自己曾经有没有处于某一种的误解当中，然后有的话，现在是一个时间好好的去摆正自己的见解，来认认真真的修行。所以在这个上面呢，说修自他交换，修自他交换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种很直接的，可以测验出来你有多少的慈悲心，有多少的这种就是对众生的，我们说的佛度度有情，度众生直至正悟这样子。但是稍微有一点任何就是苦难的时候你躲得远远的，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很明显的就是怎么说呢，你会有一种见解，觉得佛法修行是修行，只不过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愿意去学这个哲学，学那个哲学，去这个教堂，去那个，这是我的选择，但是我是王，我是愿意就是说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这件事。你没有真正的这个，也是我们说这时候就是用世俗的这些见解攻克了佛法的见解，就是你走在这种轮回或者是人天秤的这些道路上，并没有走向这些解脱和这些大小乘的这些道路上。原因是什么呢？你得以认为就是不是用心来用佛法来对照和怎么说呢，见解上面去融入在这里面来修行，而是把它自己和修行的这些道路呢分成两个部分。然后我可以去就是怎么讲呢，做世俗的一切的活动，然后来就是就像你吃一顿饭的时候说你需要这个料、这个菜、这个汤、这个味道、这个灯光一样，类似的就是说你只是在粉饰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说可能有一种的调心的作用吧，把它当作药来吃，这个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没有一个人没有说就是一下子一步登天了，也许有很多人是从这种上面开始说佛法也许让我能发财，也许能让我健康长寿，也许能让我就是改运程，就是遮蔽这些倒霉的事情这样子。但是最终你还是要慢慢的了解到，是走到一个状态上说就是修这个心呢，不是一个虚构的一个词的一种，度化众生也不是一个虚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有一种的对这方面的一种怎么讲呢，从精神上先不能一下子说我已经就是看了几本书马上要去度众生，这也不可能。所以度众生的话也需要有资粮，也需要有智慧。所以就像一个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有一点像一个医生一样，他如果想帮助病人的话，他抱着病人不放不代表他能帮助他们，他需要学习这个离开病人去医学院里面深造，学习技术医学，最后学好了以后折回来再去帮助病人的时候有用。一样的就是当我们现在坐上的修行的练习的时候呢，就正在培养我们的正知正见，有一种的在动机上面的这些就是如法合理的一些动机，然后渐渐的坐上的修行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就是融入这些行为，间接融入到这些就是见心合一的这样子的一些方面。所以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修慈悲心并 有些人认为就我修慈悲心，谁修慈悲心对我呀，这样是吧，有一种被吃亏啊，好像自己一直在燃烧牺牲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子。嗯，就是越自私的人越可怜，越孤立越怎么讲呢，受伤。或者说从轮回的角度来讲，最自私越来越，比如说有些人为了自私的这些感情去杀人放火这样子，那这种的结果是他投身艺术的果的原因，投身在地狱道这样子。那他不爱就是我们不说这些就是地狱道这些，但是你可以看在社会上问心理学的层面也好，或者是健康的医疗的这些上面说这些都有发现，说一个人嘴里面经常把我和我的挂在嘴上的人发生这种就是情绪的这些问题啊，爆发这些各种情绪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心脏病啊这类的问题的发生的比例明显高于就是就是很说明这种概念对一个人的引导和身心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个也就是间接的说，我们也许有些人不了解地狱的这个故事啊这样子的，但是说那你现实当中这些自我的这些强很强的这些理念呢，会带入很多极端的这些情况当中。你看就是你跟任何一个朋友或者这样相处的时候，我执很重的一个朋友和有一种悲心比较慷慨的这样的一个人，你愿意跟哪一个人相处，或者你愿意成为哪一个人，这个你自己在外面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就能看到说，这个肯定全部都是我就一点都不关心别人的人，我怎么能跟他当朋友呢，我才不要这样子想。只有有一些人都有多的这种注意力，多的一些爱心，观察到你的需要，或者是就是你的未来，或者是他关心的你，也甚至多过他自己，就像父母亲一样。某些有些父母亲也可许不是，但是这时候呢，你觉得父母的恩情很大，恩德很大，我是不可回报的，因为他们把他们自己的这些利益都放弃，有时候就要照顾我们，把他们自己舍不得的东西也要用在我们身上。如果他把我们送到最好的大学，受最好的教育，送就是。以前甚至在农村的一些地方都有嘛，卖血来支持他的学费啊，这样子。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如此慷慨，如此这样说，人都会怎么讲呢？非常的就是，就是受到这种的爱的感染或者这类的。所以修行上面的这些一般也是如此，就是在有爱心的环境长大的，没有爱心的环境长大的，在残酷的这些训练当中。痛苦当中长大，这些人长大以后的心理的品质也不一样，面对事情的这些反应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类似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主要要说的是说修习自他这些交换的法的时候，我们先要有一种基本的了解，所以说这种爱心是很有价值的。不要以为就是说好像就是我们自己在吃亏啊，好像没有人关心我呀，就是我有爱心这样子的。它是一种爱心的，这种爱心的道理在哪里？所以从第一个部分，就是按照我们尼玛巴的这个传承的话，我们讲这个菩提心的慈悲喜舍这种的观想。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讲这个父母七重恩的这种的方式来就是修行。所以这个里面主要是我们比如说今生今世的这个父母，先从这个地方。因为很多树苗一样，就是活一个树苗，你就是怎么讲呢，在比较微小微弱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死亡。像一个灯光一样，就是一盏蜡烛的话，只要有大一点的风都会容易吹灭，但是它变成就是山火这样的时候，一阵风不容易吹灭。所以类似的就是菩提心的修行，也要你要护一盏灯一样去慢慢呵护，不然的话也可能不小心的话就是这个太难了，我做不到，我做不了，那就回归到一种的就是原来的一种的状态，或者是更加自私的状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前几天说那个故事，说那个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阿难吧，阿难尊者就是 发大乘的菩提心，当然这些都按照大乘佛法来讲，阿难尊者这些都是佛的一种的事业的化现，所以他并不是说好像就只证悟了一个罗汉那这样子。但是不论如何，就是当他就是显现上面就是有发这种愿意发菩提心，这时候呢就是有人向他要这个他的右臂，说啊我这个右臂截肢，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截肢术，这么技术很高，但是他说要右臂，那阿难尊者就看一下他的右臂，然后就是用左手递过去的那个人很生气，说你怎么能用左手递给我呢，你这个在印度说左手是这个这是吧，所以就用左手递过去，你小看我吗，还是你就是用这个脏手递给我，然后阿难尊者说哎，众生这个我渡不了，反正谁能渡去渡吧，所以这种就退失大乘的信心，说我就渡我自己好了，就类似的。夏娜上一次跟他讲的时候，他说那你去死吧，这样他如果说那种就是他说让那给应该给那个人说不要用左手递给我，我还有第三只手吗，那我已经把手都砍下来了，你还这样要求我，那你去这样是吧，你也没说死啊，但是就是类似的。所以当然就不能这样，就是说佛菩萨道的修行本身不容易，所以以前有一种的，就你看菩萨戒受的时候，其中有就是宁舍生命不舍众生，没有这样的决心和这样的境界的话，很就是不行，就是说有一种的这种说别人对我有恩，他一定要有恩德来报我，这样的心想的时候就是不能够，这是不对的。菩萨道的这种菩萨的一种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我献身一切，或者是把命献给你，你也可能一点都不感恩我，还会诽谤我，或者是也许怎么讲呢，伤害我，但是我不会为此而生气，有这样的决心。比如说你对他恩重如山这样子的时候，他会对你拳脚相加，这样的时候你不能有这种，你早就料到众生的习性就是有这样子，所以不能够对他就是说啊，那我再也不想就是度化这样利益众生了，这样子的愿的时候就破这个菩萨的戒。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说先菩提心修行的时候呢，从小处着手，慢慢的就到一定的程度，你一种空正见的见解啊，这些都很成熟了，还有就是就是真正的无我利他的时候，这种要证悟，就是证悟一地菩萨以上的，然后才可以做这种事情。如果但是说开始的时候是自利利他，然后中间呢就是自他共利啊，或者是自利利他，然后就是就是怎么说呢，然后就是先有一种说嘛，就是度先是自利利他，然后这种自他交换，然后再慢慢的就是到利他在先，自己在后面，以及无我利他之类的。所以这个是有一种的次第因，有一种的。然后从这个自他交换的这个时候，所以为什么先从容易的部分开始说，从观想父母开始，这样子的话容易。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是特别强调如母众生，所以接着就是说本质上面他们是一样的。但这就一般任何一个人，大部分的人啊，就是说有这种就是说一切众生是母亲这个感觉不深，虽然说理念上面同意，但是说一切众生皆为父母的时候，今生今世的这些父母的恩有时候都不报答，你说已经隔世的远亲一样，再隔世再远，你说无始以来的时候就完全没感觉了，就觉得就两个人离婚一样，离婚的时间太长了就无所谓了，没有感情了一样，就类似的，就是距离，心态上面的距离。如果那个人从小跟你一起长大这样子的话好，但是说这是这一种心态上面的差别。但是开始在佛法修行上面呢，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说如母有情众生，他曾经是这样子，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就是他们都跟我一样，这个比较接近，就是他们跟我一样不愿意受苦， 他们跟我一样，就是身陷无名，就一条船上的人。那他们要不要自在和解脱，要不要智慧，肯定要。那比如说你说一只狗啊，这些和人他们都要快乐，但是一条狗太可怜，就是一个人如果用一把枪对住他的脑袋，他都眼睛望着你，就是都不懂你在干嘛。但是一个人就不一样，就是前几天你们看到了吧，一举枪的时候四拔腿就跑，这些还是有一定的智慧。所以类似的，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和未来的危险和危险的根源，痛苦的根源，找这些的时候呢，人比较厉害。这是为什么佛讲说苦地，然后在上面极地，然后灭地和道地，这种的都能够完全的看到。所以一般的动物上面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说看到细微和粗大，看到这些因和缘的这些怎么导致的，解脱是怎么解脱的，快得到快乐应该怎么样行持的，避免痛苦应该怎么样做。所以这些有一种的预见性，有一种的追根溯源的能力。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说啊，就是我愿意帮他们，愿意就是希望没有开智慧的众生呢，希望他们也能够就是开智慧。包括人里面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些，所以有一种的就是说就是什么说呢，就是社会上面也有这样嘛，就是说啊，我有这个社会义务，我也是身为这个国家或者社会的一份子，我发财了当然要就是帮助父老乡亲们啊，家长或者是会还报效祖国呀，就还这个土地上的什么人民，这种人都是很平常的。就这种的发心一样，我们说说如果你有某一种的这些政治政见，某一种的政务的话，你自然而然就是比较愿意就是把就是就像你比如说一个人有过一种病的经历，然后才知道医院的这种的这些痛苦，所以你后来有些人就是愿意帮助病人，有些人呢就是自己来自于贫穷的社会，后来发财了就愿意帮助贫穷人，他经历过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这个世界，和就是在就是很困难的这些状况下，类似的从轮回当中证悟的一个人的话，就是他也有那种的就是恻隐之心，以及完全希望其他的人能够脱离轮回。比如说你的孩子在那边做噩梦，就是抽搐这样子的话，你想把他叫醒说哎，不要做噩梦了，就类似的，就你也有这种的悲心，不愿意让其他人受苦。如果那边没有是一个错的方向，你指给他对的方向。如果一个人在找水喝，你知道水在哪里，水源在哪里，你指给他这个水喝水的地方。一样的类似的，就是佛法修行当中呢，就是也有一种，就是我修行是就是为了众生，最终那我自己一个人吃饱穿暖了，这个不算什么英雄。但是如果真正就是更加正当来讲的话，那既然我有一种的能力，我自然有责任，就是说帮助其他还在跟我过去一样的这些状态里面的人。所以类似的一种的发心在这里面呢，我们现在主要是说就是细细的，就是说你打坐呀，要不然你们放松一下腿啊，这些放松一下休息一下，要不要？不要啊。腿痛的话你们真正的就是修行的时候呢，不要以为我就是这样说一下这样子，要有一种的对照自己过去的一些心绪和做法，然后在这个上面呢，说我哪怕是迈一点往前，每一次迈一点，每一次听一堂课迈半步一步，这样就是转化一点，我十年五年这样下来的话也是迈了不少步。转化比如说有些人修行这个三大阿僧祇劫，这个也很难，但是说在几世里面解脱这样的一种愿望，三世七世当中获得这些圆满的智慧正觉，这样的一种的愿心来，因为你能够早日解脱，你也能够早日帮助更多的人。就像很多人正在渴，你早日能够绝经的话，这些渴的问题你早日能够解决一样，有这种的心态。所以说啊，早日利益众生，也不是为了我一个人，那一个人的话没有意思，一个人吃一顿饱餐一顿大餐的话没有兴趣，不香一样，就是你心态上为了我个人修多没意思呀。当然也很好，那也是非常好不错，但是有一种这样子。所以 就是关自己今生今生的这些父母亲，这些以前讲过很多，我们也不去不一定细讲，这样子好一点，因为时间也不多。但是你可以关自己今生的父母，然后说记得他对于你的生育生你的恩德，养育你的恩德，他就是对你好坏不论，就是肯定都是好的，但是就是哪怕是给予你这次小满难得人生的色身的这样的一次机会，这个就是恩德难以报答。所以你买一个人，买一个一个完整的人，这样子的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比如说可能有，但是如果你要就是让一个怎么讲呢，无条件的一个人，就是送你一个人，这些不可能的。父母亲有一点像是说把你就是拉扯长大，不仅仅是给予你这个色身肉体，他们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所经历的任何身心劳苦，以及就是你调皮带来的很多忧心劳神，以及他害怕你受到就是不公正的对待，或者是就是怕你未来，就是担心你的未来所这些所操的心呢，这些都是非常就是难以衡量的这种的。有时候就是日夜不眠的，就辛勤工作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这样子。所以他可以清闲自在的，就是更加，但是他选择就是负着这种的责任来用爱心呵护其他的人。所以这是一种就是知母，所以说一个是偏天下的众生，每个都有父母，也许不是先不讲说是你自己的父母，但是先讲说每一个众生呢，就是他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个因，他出生的这个来这个身体的来源。那这样子的话，这是一种就是一般人来一般的动物智商越低的这些都没有感觉，智慧，哪怕这点我们不说嘛，就是什么prefrontal cortex 是不是这里？说这里下降的话，也想不到太多，就是其他人。就是这样子，没有恻隐之心，没有可慈悲心，可能某一种程度比较少。但是你就是身为一种智慧的生命，然后完全可以了解到很多真实的状况，可以分析推理，这样的时候这些不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并不是说你想到就存在，没想到就不存在，而实实在在的存在。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空性一样，你证没证，但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就是这些事情是一种事实。所以就类似的就是产生一种的就是了解，说哦，就以前有一些人说什么伟大的这种庄严或者是恩德，这些都用母性来做一种的比较，比如说伟大的祖国什么母亲之类的，比如说类似的这些，当然都是口号。所以就是从这某一种程度来讲，就是有一种的知道一切母亲一切的这种有情众生呵护他的子女，这样子，那如同自己的父母亲受到自己受到呵护一样。所以最后就是说佛讲了，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时空当中都有这些，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死过千万回，我们在每一寸土地上，然后我们为了就是奔波衣食住行呢，这样就是斗争呢，这样就是流的泪的话比大海还多，每一个众生。所以这个说明我们在这些生命能存在的空间里面呢，六道轮回里面的确流浪过很多很多很多次，难以计数。所以在这时候呢，大部分都有父母的这种的众生特别多，没有父母化现的也有的，但是很多很多时候是有父母的。那这些有父母的时候呢，这些呢如同这现在的动物界人类以外的这些里面都有呵护他们的这些子女后代一样，非常不畏艰辛，就是这种的伟大和这种的爱心是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当中的一种的特质。所以就想啊，所有的我就是无始以来的父母呢都是如此。所以知母就是一切众生皆为母，这个不是一个虚的。虽然我没有感觉或者有感觉，这是你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心态不一样。但是就是这类似的。然后在这书上呢，报恩念恩和报恩的这个部分， 念恩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每一个父母具体来讲，用自己的父母的这种来做一种比喻。然后报恩的时候呢，说那今生的父母你肯定也多少就是做保护啊，就是喜欢他们呢，爱他们呢，这样报答他们呢，这样子。但是这些都很有限，我们报答的方式呢，其实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太多。他们依然会面临，就是也许不会因为你的帮助就是有钱的保障，但是不能避免他们有这个苦地极地，就是受苦，受到情绪的折磨，还会死亡的时候没有保障，面临终因的时候不知道方向，对这些你很难把握，哪怕是今生今世当中每一天的这个心情你也很难去把握他们。那不论是说一个人你能多少就天天看护的话，那这么多无量的众生呢，你不可能做任何就是有效的这种，除了自己内心有彻底的证悟，然后幻化无数的这些能力来利益众生，这些就是已经离于一般的人的想象了，就变成一种神话故事一样的。但是至少就是心态上面了解说，就像现在一样的说，你如果想报答家乡的话，你要去好好去学习，成为将来成为人才以后栋梁之才，你才能回来一样的。就将来你有一定的这些成就政务，这时候你想不到你现在会在当时能做了多少，就是现在来揣测是揣测不到，只有你证悟了以后你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些是如此的道理。所以这是一种就是智谋念恩报恩之心，然后慈悲喜舍，这样子就是一种的就是修行。然后具体的那些观想啊，然后就是左边右边前面呢，然后观的时候呢，慈心悲心舍心，就是随喜的心啊，那慈悲喜舍这些里面呢，平等的这个心，在平等当中并没有就是变成一个无忌的状态，或者是怎么说呢，舍的这种平等，舍的这种舍的意思并没有说啊，从此以后说父母和一切众生都平等，然后我舍弃一切，就是父母也不亲了，也不爱，也怨地也不嗔，这种的话有时候叫无名舍心，这个不太好，就是要有一种对他们很有这种怎么讲呢，感恩和报答，去见到众生的时候并没有怀疑和厌弃他们，本质上面就是你看到一个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也有一种的能力认识说怎么样帮助他是最好的，有些人愿意，有些帮助是一种正面的微笑，有些帮助可能是就是深言厉色，有一些方法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巧用一些善巧方便，在这个就是方法很多以外，就是内心当中呢，你从来不真正的嗔恨任何一个众生，并不这种的就是平等里面，你要把负面的这种力量先消灭，然后这个平等在爱里面平等，对，在平等里面你没有爱也没有恨的话，那个不是好的状态。然后就是慈和悲的差别，就是观想上面有具体的一些观想的方法。但是慈的意思是说，你希望他们就是不离开现有的安乐，比如说身为人的一个世界，那现在他有一定的善根和福德，他已经是一个人的生命，今后他将他的命运开向哪里，就善道和恶道，这个不好说，但至少现在有这个福报，那你就想说发愿说希望他在这个善道人道当中呢，能够就是继续，至少就是不要掉下去，就是在这个之上，然后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愿。那恶道当中的恶趣当中的众生呢，你希望他们就是先至少就是没有解脱之前，也在善道当中，三善道当中，三善趣当中，所以这种就是有一种的慈心关爱之心，希望他吃饱穿暖，这些都是慈心，希望他就是脱离迷障痛苦这类的。那悲心的时候就是进一步说，不离开现有的安乐，他希望他获得就是不退转的乐。那三善道里面的乐是退转的，就是还会有这种循环到下三道的可能性。那就是在这个上面，你发愿希望经由就是就是众生和你发愿的这种心呢，希望他们能够就是 政务，有一种的人物我发布我的政务，或者是就是了解现象的实相而这些词是这样子，但是政务和词有天壤之别。所以如果你一旦有某一种人物我发布我听的这种的概念以外，就是没有被震撼，以前有一个人说没有被量子力学震撼的话，他说明他还没有弄明白量子力学的真正含义。有一点像类似的，就是你真正没有被就是某一种就是人我法我的这种的就是有一种的很大的这种怎么说呀，尊敬，很大的一种的就升起很大的恭敬心，没有的话你说明还没有弄懂。所以这个是机子进账的这些修行的确是相当相当有必要。不然的话就一直停留在一种概念哲学形而上学这样的上面，然后就成为佛游子，就是老油条，在上面就进也进不去，再修也修不上去，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有的。所以有一种的每一次的时候就是在一些忏悔啊，无垢忏悔穴啊，这些要好好修，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机资进账的基础的话，我们的心就停留在这种初始的这些比较 rough 那种的层面上面，这种长时间，所以也有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说自他交换的这个二趋势，这时候怎么修呢？就是具体的这些修法在里面说，B 二乘风息，或者是 B 二乘呼吸。这意思说在修自他交换的时候，你就是观想说自己去就是把把就是自身的这些一切健康把自信的这些善根福德以及环境上面的一切美好，一切的财资，一切的这些名声相貌，任何好的东西，这样子就是没有任何私心，没有任何这些执着的物质的这种布施给众生，你观想其他众生在前面这样子。然后因此就是这些众生呢就是现实感受到这些安乐，然后最终往生，就是比如说极乐世界呀，解脱呀，这样子的一种观想。因为就是你的这颗菩提心，真实无为的这种不虚的这种菩提心呢，是他们受到这个益处，这个都是观想嘛，先观想。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说这些众生，所有一切的众生，他们身心的苦顿无明，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的痛苦以及他们所处的这些艰难的环境，以及造下的恶业，这些都我来担，有一种这样子的心，这样子，就这个上面要有一种就是广大的慈悲心，先从我们说的父母训练到亲朋好友，然后到陌生人，然后到敌人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和仇恨的人，这样慢慢慢慢观想，这种成熟以后开始修这种的法，就是以至于就是平等心，这些都修好了以后，你就说无执。我们本身说一切痛苦的来源就是与自我执着，那他们是在帮我们破除我们的执着。就是你也可以观想说，这些都是像一个景色一样，出去的这些是白色的光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疗愈了他们的痛苦呀，他们就是获得解脱，得到安乐。那他们从身上来的这些所有的疾病啊、烦恼啊、恶业呀，或者是这些呢，到我身上的时候呢，就是。摧毁了我执。你如果有一些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很怕说啊我的时候，你还没有了解到空真见的，其实你没有什么你可以执着，你不用什么害怕特别就是我会受伤啊，这样子。以两种方法，一个是就是本具的如来藏，就是我们说菩提金刚种，这些不可摧毁，不是什么夜袭啊，在那的背负一些什么自他交换可以摧毁的，这个不是，是佛性如来藏。所以你说就像太阳光到哪里的时候黑暗都消失一样，那些黑暗你吸收到太阳光上面，哪里有黑暗还可以坐在太阳光上面，没有，就类似。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这些光过来的黑色的来的时候呢，摧毁了我执，你就这样想，摧毁了我的那种就是挣扎呀，对，就是不相信这些都是就是本质空性的，所以很执事的心理，所以担当这些呢又能有什么呢，本身就是帮助我就遣出我的执着的物这些谬见，我执的这些谬见，所以这样就想到说，不是我，不仅仅是我在帮助众生，众生在帮助我。然后开始的时候不能怀着就是太多的说啊，这个修自他交换我会成就啊，或者这样子。但是不论如何，以前有这种堪布扎西欧塞，他好像是另外一个花智仁波切的这个和一个格西吧，在这里面有。就是说他们格西本来请这花智仁波切给他讲相关庄严论，然后花智仁波切说，我先你修一下自他交换，他一直修，这个人很认真，在现在的这个我们家乡附近那边有个斑马，就是莲花县那边的一个大森林里面修行九年以后成就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去的时候，花智仁波切给他们就是分享了一些食物呀、装备这样子。他说：“你现在真的不需要再执着于就是相关庄严论了，你已经就是菩提心具备了。就他的相关庄严修那么多，就是要具备菩提心，破除我执。你菩提心的这个方式来，你不用研习那么多东西，那个理论很复杂，所以你直接用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达到了一样的效果，就是你不仅读懂了，而且。”但是给他讲了就是大意上面的这个上面的一些内容，所以类似的，就是另外有一些上司也是刚才说的这个扎西欧塞，他说他天天在发愿说，希望我入到这些恶趣，我投身到恶趣，替这些众生呢承受他们的痛苦，但是他快圆寂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发生，没有成功，我的愿望好像，因为我看到的都是这些。花团锦簇，这些极乐世界的景象就一直在展现在我眼前，我看东方又是极乐世界，看西方又是极乐世界，快圆寂的时候到处看哪里都是清净的，是像我想本来我愿意为他们承受痛苦，结果呢就是并没有，就是但是类似的就这样子说呢，那当然就是功德是有的，但是说我们不能先开始奔着自己的功德跑的话，这个又颠倒了，又刚刚够害自己的，就是所以就是类似的。然后四大交换的时候，一个是承受他们现有的苦，这样子想的，就是说承受他们现有的苦，就是这种苦里面讲身心的苦，生老病死，就是这种的苦以外，就是遭遇衰逆，福报功德的这些不够，这样子的一些状态，负面的因缘，这种的苦。另外一种就是导致这些负面的苦果的因，就是基地，苦地和基地这两个都我来承担，不能说他没有吃的，我给他一顿吃的就好了。你还想着说这个为什么他没有吃的呢？也许他福报不够，智慧不够，因缘不够。所以种种这些原因导致，那我愿意就是从因上面承受他们的这个因。所以自他交换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上面不是有吗，作奸就是修幻化杂修而取舍，就是坐上的时候观这个禅定，就是一切现象空无这种的，上面有一定的认识，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然后坐下里面的时候常常看到现象本质如幻的境界，然后在这基础上里面呢，有时候就是坐下开始世俗菩提心修行的时候，就如母有尽，知恩念恩报恩以及慈悲喜舍这样来修行，这样子，然后从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说杂修二取舍这样，自他交换的法门很多，你可以说先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有的，就把自己观想在对面啊。这以前我们在生死树里面也见到，就是把自己观想在对面，然后说就是自己幻化出另一个自己，一个是完全美好的，就是具足一切这好的品质，另外一个好像自己身上不好的缺点的点毛病都在这种，然后你自己就把这种佛菩萨的加持智慧正量这些见解正面的这些见解这些升起来以后，说加持这个对面的你自己， 然后说让他变得就是怎么讲勇猛，有精进，让他变得就是怎么说呢，智慧成熟，然后类似的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这种的从自他交换的一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环境啊这些都很不好，很不满意的时候，也有一种的就是说任何环境当中你觉得脏也好，或者是石头这些宝藏被挖掘以后的这种破坏也好，污染大气也好，这样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有一种的就是观想，这些本质上面也是业和因缘的一种假象。所以就是我们一个方面了解它的本质，另一个方面有一种净化，说负面的力量你怎么解读，就是这个是很大的，就是你的因缘现象是一部分存在的这种共同的因缘，但是你怎么去解读这个现象和运用这个现象，这些都是你个人的这些差别。那在佛法这个里面，就是我看第二层分析，然后三净读根善，或者这里面说第二乘析，然后说三净三读三善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平时不能修习自他交换的其中一个就是特质呢，就是说我们喜欢一部分人，所以这一部分人呢就是我们很执念放不下，然后有一些部分的人呢我们不喜欢，所以我们排斥拒绝讨厌他们，把他们放在微信的黑名单里面那种是吧，把他黑起来，比如类似的，也许就是不看他们发的东西，然后好像你都就是不喜欢他们的名字，不喜欢他们放的这个图片，不认同他们的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头像，是不是就类似的一种负面的心起来的时候，很多是这样子，就你会倒垃圾什么都往他身上扔这样子。但这时候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你忽略的不在乎，但这三个，一个是趋于，一个是就是排斥，一个是就是不在乎，这刚好是贪嗔痴的这种力量的一种展现。所以贪爱亲方如沸水，嗔恨敌方如烈火，就是这两个句，这样子。所以你有一种的怎么说呢，对于这些亲密的这些感觉的人呢，你把它当作是乐的来源，对于不喜欢的这些人你认为他们是哭的来源，然后其他无所谓的这些人呢就是休眠，就是无所谓，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心态上面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感情的反应，忽略不计这样子。所以在这时候呢，如果你又升起来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说啊不要让它要转化呀，这样的时候不行，你每一天都要升起来负面的情绪，也有贪心也有嗔心，比如说是一个食物里面不仅是人，你一些食物里面你说啊我这些是我特别喜欢吃的，这些人这些食物是我最讨厌的，那些呢就无所谓，可以就这样子。任何一个这一类的现象升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心态上面有一种的训练，就是说当这些贪念升起来的时候，你希望说你认识到你在贪念当中，然后说我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贪念，希望其他的人的众生的贪念都得到清净，所以有点像说就是我替众生受业这样子。以前我们不是有这个慈氏瑜伽他在就是别人打狗的时候呢就刚好落在他的那个肋巴骨上面，就是打在他印在他上面，这个也是自他交换的结果嘛，就是我来承受我来替挡。以前也有其他的故事是类似的，就是承受替业待业众生，或者是替别人受苦，就是这类的一种的发愿的力量，然后来加持，这个要有一定的境界证悟才行。一般人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资粮有功德有某一种因缘上面的转变，但是直接你说搭一个石头你都印在你自己身上，这样的能力没有的。或者是他们在地狱里面受苦要解救他们，你没有一定的正量的话，你想解救一下就解救了，那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就是类似的， 但是心里面就要学，现在就学习这一上面说，哦，我升起了贪嗔，原来贪嗔是贪心，是堕入这些恶鬼道，深受很多种种的饥渴之苦，或者是就讲了很多挣扎，贪心太大反而得不到，因为福报耗尽了，就父子禅样，嗔心太大堕入这些报偿业果的这些就是下三道当中，所以这些里面没有安乐。所以我们说我们正在不想要这些，但是我们正在每天创造这些导致这个因的这个业，所以有一种呢就是惊醒说，哦，原来这些都是无意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不代表以后不会发生这个作用。就像我们说自己造作某一种的因的时候，没有预见到它的后果，最后发生的还是会发生，所以它有潜藏的这些因缘，明显的因缘是展现在就是不同的时段。所以这时候有一种想，哦，我替众生，像现在我在贪心当中，贪心导致就是受苦，但是我希望就是其他众生不要走我这条路一样，我希望我能够担当他们的业，这样子的心。然后说不喜欢任何众生，这样升起嗔恨心的时候，一想到，哦，嗔恨是也是堕入下三道的来源，那嗔恨的结果就是怎么说呢，如此可怕。那这样子的话，我希望没有人就是能够我希望其他的众生呢，这些业是呢成熟在我身上，或者是有一种这样子想，就是众生造的业所得到的苦果我来承受，众生造的我造的善根善业这个成熟在他们身上。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发愿，替他们承受还愿，就是还愿，说慈心贪心嗔心无明也是无明的这种像就是动物一样，或者是像没有任何荒废光阴的这些造作的时候也是愚痴的因。那我们就说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希望我能够承受众生的愚痴，而希望他们获得智慧，愿我能够承受众生的嗔恨，愿他们慈悲，愿我就是我承担就众生的这些贪心，愿他们处理，就这样子的一种的心，说离苦得乐的这种自他交换。所以这个就变成三净，就是愿敌净、贪净和无明，就是舍净。然后三毒呢升起贪嗔痴，最后转换成三善根，就是慈悲、处理慈悲和智慧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今天到这里啊。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他，愿度有海诸有情。 三净还有哪几个净？三净就是愿敌，而且就是贪嗔痴的这个对境，
就是
贪境，
执着喜欢的人，
讨厌，对，
还有不在乎任何
人，不是不在忽略忽略跟你好像就是感觉不到的人，比如说一切众生的时候你没有感觉，
如果提升到诸法如幻，诸法都是因缘和合，变幻不定，这个就已经是空性，不是说。在这种体认之外还有一个空性，因为体认本身就是
体认的，这个上面有这些一定的层次，体认的层面这是一个是知性上面的，我们说有时候文字般若，道般若、果般若，比如说就是实相般若，这意思是说对这一种的一个句子的概念的这种理解的程度感受差别很大，但是本质是用的前词，这些可以也许是一样的，比如说出空性的这样子的概念，但是证悟者讲到空性的时候痛苦流涕，这样子已经证悟了解的这个意义太大了，有些欢欣鼓舞手舞足蹈，这样子哎呀原一直都愚痴了，但原来是这样子，这样子还有一些啊，这样是来有什么这是啥意思啊，还有一些哎算了无所谓了，就这样反正各种各样。
在我们入手的时候，比如说看到一个现象，
嗯，
就是想，就是说这个现象是，如幻的，是因缘和合的，
能
够是不会在这待很长时间的，就是变幻不定的，那这个思维之后，就够了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
现在是这样思维可以，因为这个病是我们在理念里面很少有的。比如平时走的24小时里面，多少你觉得这个现象是虚幻不实的这样子？大部分很少，所以这里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要就是比如说，叫什么呢？放下一点都不执着这些词，这样说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先要从一种的平时的训练，比如说像梦的训练里面也有这一类的，它是一个积累一种的，习性的转变，从细微的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先看到这些景象这些的时候，当你升起情绪，这样说其实没有什么无所谓，真正见识不虚的任何真实的东西都是幻觉对幻觉，这类似的虚幻的这些影像。你比如说一些人可能看电影呢电视剧的时候，明知道这些都是讲的一些故事，但是对里面的人很生气，非常，然后甚至以前有过什么日本人冲过来，有一个人就当场拿了一个枪往荧幕上面开了几枪这样类似的，就是如果我们对于现象 too serious， 肯定会发生很多这类的意外。但是如果我们慢慢的就是至少先平衡自己的心，从真实不虚的这种知识的心到它的本质的一种的虚幻不实的了解，从粗和细的层面有一种的平衡，然后再慢慢的话有一些方法。
我们大家举个例
子。好。不用听你，不用听你，再不用。好了，可以。可以
一条狗。
我还没有起，我不知道。